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平安，我是刘文，很开心有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有一件让我特别兴奋的事情啊，我在节目中提到过，我这一生呢从来没有看过下雪，最近完成了这个心愿。当我到一个陌生的国度，看到天空开始飘雪的时候那种心情呢很难以形容啊。但我也想到呢，如果是常年住在冰天雪地的国家，那么看到阳光才是开心的事情啊。确实每一个人的向往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希望自己完成的心愿都有所不同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希望上帝完成你什么样的心愿，也或许你觉得为什么一件事情祷告了那么久都还没有成就哦？但是就这一件看到下雪的情景呢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恩哦。我知道上帝仍然可以成就他所定义要成就的，并不是完全按照我的意思哦。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，而且在什么时间对我们才是正确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凭信心交托给神，知道每一次的难处他都会赐够用的力量给我们，知道无论问题有多么的大，他的恩典更是超过这一切，那么我们就有信心继续向前。生命中有很多的难题，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知道这位全能的神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仍然可以靠主欢心，仍然可以以神为乐，这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很不容易的功课。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我要欢心，经文在哈巴谷书第三章17到18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17到18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哈巴谷书第三章17到18节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我要欢心。有时候我们周围每件事仿佛都成了泡影，我们一切的努力可能都付诸东流，所辅导的人可能令我们十分失望，所建立的生意或事业可能粉碎了。在这些困难的时刻，应该要停下来检验什么对我们才是真正重要的。哈巴谷曾经亲眼看到自己所重视的东西都成了泡影，然而经由这些损失、失败和失望，他能够分辨清楚什么对他是最珍贵的，什么对他是短暂无常与空虚的。他到了一个地步能诚挚地说， 即使失去身边所有的东西，他仍然能够因神而喜乐。如果无花果树不结果，如果葡萄树不结葡萄，如果牛群羊群不繁殖，他仍然赞美神。当一切不照他所期待的发生时，要赞美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但是他无论如何就是要赞美神。哈巴谷没办法使无花果树发旺，长出无花果，他没有办法控制牛群羊群的繁殖，但是他可以控制自己对神的反应，他选择赞美神。你身边的事是否都粉碎了？但你仍然可以赞美神。你对他的赞美并非决定于你努力所得的成就，而是赞美神的本性，他对你的爱与他的信实。求神帮助我们轻看属世的顾虑，了解自己为何要赞美神的原因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教导我如何因你欢心，以你为乐，不被世俗的忧虑缠绕，能更认识你，更信靠你，更明白你的信实、公义、慈爱，能够将一切都交托给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，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欢欣歌颂。
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万民述说他的奇事，在万神之上
在。
权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人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人他加力量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卢云神父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《回家的渴望》，与卢云一起再思浪子回头。卢云神父透过林布兰这一幅画作《浪子回头》，对他生命有很大的心思，因此写了这两本书哦，就是《浪子回头》以及《回家的渴望》，这是姐妹作。我们今天呢，要看到《回家的渴望》这一本书的第六章《重回感恩家门》。脱离怨恨需要迈向积极正面，也就是要有感恩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感恩是怨恨的相反，可以让我们在爱中脱离赚取与回报的世界。请听耶稣对彼得说什么：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绑着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的方法与心理学的道理正好相反。世界的主张是你年轻的时候要依靠别人，让他们告诉你做什么，而年长者可以自主独立做自己想做的。但是耶稣却邀请我们进入一种新的方式，与肤浅的生活方式正好相反。他是在说，在你灵性生命年轻的时候，你自己掌控选择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，但是你在灵性渐长更成熟的时候，你会容许身旁的人约束你，带你到不情愿的地方。耶稣的道路带领我们与上帝更亲密，使得信实无条件的爱在我们的重要人际关系中增长，也让我们能够慎重关顾我们的小圈子以外，在人类大家庭与我们相关联的人。爱你的仇敌是艰难的爱，但也是我们从怨恨回到感恩的喜乐途径。放弃掌控指使家人、同事、朋友的欲望，就是耶稣说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以爱心向我们发出挑战，说不要再想去掌控、营造事情或什么人，反而要愿意被约束、被带领。耶稣的邀约是呼唤我们抛弃人际关系的安全地带，让自己变得脆弱，互相依赖，顺服无条件的爱发出的呼声。这意味着活出感恩的生命，与人类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休戚与共。要认同与我们非常不一样的人是非常美妙却也极其困难的事，因为在这些关系中我们不伸张控制，反而敞开迎向惊奇连连的未知将来。与这些人连结需要改变态度，接受差异。我们也要自省，将自以为意非要对等的心态置之一旁。那么是谁约束带领我们转化为有爱心的人？心爱的人、配偶、伴侣、子女、领袖，以及被社会边缘化的人， 都能成为转化生命的工具，在我们的生命某一个领域中带领我们。每个人都不离不弃，环抱着我们，带领我们远超乎自己对爱的期待，迈向更加亲密、更为感恩的路途。婚姻生活美妙，但也是转化生命的熔炉。家人期望我们忠诚，忠诚有时让我们心痛。友谊测试我们是否有超越感受去爱的能力。世界大事要我们发挥超越已经具有的怜悯。死亡则邀请我们看见眼目与感受之外的盼望。耶稣来到我们中间，借着与他所称呼的父相交，活出感恩的生活方式。当他受难，失去生命的掌控，赦免仇敌，因而通往返回的窄路。他对门徒说，我对你们解开圣经中的诗篇与先知书，叫你们明白我必须挣扎受苦，然后才进入荣耀。耶稣的一生就是从行动、掌控、讲道、教导、行神迹，走向受难，承受别人施加与他的一切，被捕、被鞭打、被吐口水、被加冕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没有一样是他能掌控的。耶稣整个生命的成全不在于他所做的，而在于别人对他所做的。受难行动是自行掌控，受难是让我们自己在他人手中被倒空，好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彰显。很显然，对我这种更认同大儿子的人，要脱离怨恨，比起年轻浪子脱离奢靡的生活困难得多。因为怨恨远没有奢靡显而易见，有怨恨的人往往甚至不自觉已经迷失了。与故事中的大儿子认同，也显露出我的深刻哀伤，以及在生命中花了多少力气在心的周围建造一道保护的石墙。如今当我真正听到自己心硬的真相，那道保护墙好像有块石头被拿掉，让我受伤、惊吓、愤怒。这是一次很大的奋战，我努力让自己能洞察先机，同时恐惧感能降低，我可以让自己发出不同的反应。不要怕，让石头被拿掉，而且为此感恩吧。跨出你的舒适区，学习信靠，要有勇气敞开自己，面对里面更深沉的渴望，让高墙倒下吧。这么做非但没有给我安全感，反而惊吓到我，但同时我的心中出现了空间，像是空无的山洞，容我以接纳赞叹的心接受他人。我努力学习为着群体与家庭中心爱的人感谢，虽然做的举步维艰，却带给我经历与真正的喜乐。我尝试聆听爱的上帝低语着要感谢，而且要在你的生命中找到更多喜乐容身之处，要体会到生命中的每件事物都是礼物，并且要刻意为此感谢。敞开自己，让我除掉你的实心，给你一颗肉心。我一定要继续说出与他人同等的意涵带给我什么恐惧。我一定要继续承认我有优越感与自以为意。我也继续正视自己的愤怒，未化解的冲突，情感上不想与其他人交流，对那些我致力去爱的人缺乏饶恕。我清楚知道，没有上帝的帮助，我不可能回头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不以愤怒的感受、嫉妒，以及如果与人合而为一就会丧失自己的巨大恐惧来行事为人，非常困难。若要心存感激活着，我需要对自己的心灵导师吐露自己的困难，而且负起责任。我需要独处，反思自己的人际关系，花时间求上帝帮助我，赐给我所缺乏的爱心。最后，我要再给你一个圣经的例证，或许你对下面改写的葡萄园比喻很熟悉，完整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0章1到6节，改编如下。葡萄园主人清早出去找人做整天的工作，工钱也很合理。他们来了， 然后他在一天当中同样雇人有三四次，并且都答应给他们合理的工钱。一天结束了，原主发了同样的工钱，而且先发给他最晚雇用的人。说实话，这个主人对待工人的方式难以令人苟同，只工作最后一个小时，却跟工作整天的人拿一样多的钱。不过再想想，那些工人还有我们对主人的反应确实耐人寻味，我们非常生气，并且以主持正义的心态替自己找借口。主人至少可以先把钱付给早来的人，打发他们走，就看不见晚到的人拿了多少钱。但是没有，他就当着早来工作整天的人面前，把整天的工钱付给晚来的人。如此看来，早来的人应该会再拿到一些钱，但是并没有。这实在欺人太甚，不仅冒犯了他们对公正的看法，也冒犯到我们。我们的反应很有意思。同样的比喻，曾有人为儿童改编成一个版本如下。一位父亲有很多孩子，有一天他对老大说，今天我要你帮忙。孩子就为父亲辛苦了一整天。父亲后来又找了老二，然后也找了老三。到了下午，除了两岁的男孩，大家都在专心工作。一天结束，父亲招呼孩子在一起，把同样的奖赏先给了两岁的。听到这个故事的这群孩子，没有一个认为父亲不公平。他们说，刚会走路的小孩拿的跟大家一样，不是很有趣吗？想想看，真的不得了。孩子因为有趣的父亲对他们都很好，所以每个人拿到同样的东西，他们很高兴。的确，我从来没有认为在葡萄园工作是多大的荣宠。与我的兄弟姐妹为父亲工作一整天，这岂不应该是件很美好的事吗？那些只能在最后一分钟进来，无法工作整天的人，可以得到这么多，岂不是很棒的事吗？我发现自己是多么自以为意，而且因为对晚来的人得到跟我一样多而愤恨不平，所以采取了很奇怪的思维方式。我在想，我为什么忘记爱我最深的那一位，要我与兄弟姐妹一起工作是多么大的荣宠？是什么阻碍我与我挚爱的人在父亲的宽宏大爱中欢喜呢？同样，浪子的父亲召开宴会，绝对没有想到要让大儿子感到遭排挤。他乃是说，每一个人都进来吧，因为你们的兄弟回来了，跟我一起为着他回来感恩吧，看看我是怎么善待这个惹了这么多麻烦的孩子。要记得，我是欢庆儿子回来，进来参加宴会吧，学着像我一样感恩。这个感恩而非批判的举动，才是真正的转向，深刻的回转。各中奇妙之处，就是我们不仅发现多么需要这位无条件的天父赐给我们的爱，也发现与其他人以兄弟姐妹的身份深深相连。这个由怨恨到感恩的历程，肯定了我们的人性。在这个回转的历程，要踏出另外一步。回转不仅是关乎你和我，也关乎我们如何回应他人的怨恨。看见自己努力在改变，我们心中会不由得想要论断批判他人的怨恨。这一步非常重要，因为每个人都要选择如何回应他人的愤怒与痛苦。我们能为生命感恩，才有可能接纳他人的愤怒与论断，同时不受其影响。当我们寻找可以感恩的机会，我们会以新的方式聆听愤怒与痛苦，而且就当作是他们的愤怒与痛苦，不会成为我们的。在这种心态下，我们努力单单接受而不论断。只有采取感恩的生活方式，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否则，他们的怨恨与我们的怨恨连结，把事情弄得更糟。在感恩的生命，我们不把另一人的怨恨当作自己的，听在耳中，我们也不论断，单单在爱中接受。能够充满爱心接受别人的阴暗论断，是个极其缓慢的历程，期间有很多高低起伏，也有很多学习。接受别人的愤怒与接受别人的欺凌，有时只有一线之隔。每个人都要知道各中差异，不接受霸凌的对待。 我们不一定要同意对方，也不用佯装某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没有问题。我们要客观承认每个人的故事独特，特别是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所承受的苦难。当我觉得受伤，我要为自己挺身，但同时也不去论断。我必须要学习接受另一个人的故事，像我的故事一样，是整体世界中的喜乐与痛苦。我知道这是促进双方契合的途径。然后我一点一滴学会了容许我的邻舍与我不一样，做的独特抉择也与我做的不一样。当我发觉每个人在人类大家庭都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，就让我敞开，容许双方有差异之美的空间。我深深相信，由怨恨转向感恩，给了我深刻的归属感，知道自己属于这个偌大宝贵的人类家庭，也属于将我们创造为多元美丽的那一位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回家的渴望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是你给我一个家》。
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，虽然外面的风雨大，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。
我们今天从《回家的渴望》这一本书看完了第二个部分，憎恨的无形放逐，第六章重回感恩家门。在下一回就要进入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了，最后一个部分是家，是接受爱与付出爱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。